做祷告。
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感谢主在十字架上破碎自己来成就救恩，让我们能够这些信靠你的人可以得到这样一个恩典，我们白白享受这样一个恩典。我们唯有把自己忠心的摆上供主使用，就求主你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，你保守以下的时间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前面第十八章，耶稣被抓起来以后，那么首先被押解到那个卸任的大祭司亚纳那里，然后呢解押到那个正在任职的大祭司该亚法，该亚法又把他交给了比拉多。他们交给比拉多的目的是要治死耶稣，因为按照当时他们这样一个被殖民被统治的这样一个情况，他们没有资格去判死刑，所以他们要处死耶稣唯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交给罗马政府，交给比拉多。交给比拉多以后呢，比拉多紧接着就开始审问。那么一审的结果呢，说耶稣说他是不属于这个世界，他的国也不属于这个世界。那比拉多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，就是所谓他们告耶稣说他是要做王，原来耶稣所做的王是不与这个国度与这个世界没有关系，所以他就放心了，对他的地位对罗马帝国不构成威胁。所以在他按照罗马的法律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来，那么他在十八章的三十八节说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，这是第一审的结果。那么说完以后，比拉多紧接着说了一句话，说逾越节的时候按照惯例可以释放一个人。其实呢，他的这个意思就是给这些犹太人一个台阶下，现在查不出他什么罪来，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借这个机会把耶稣给放，这是比拉多的本意。结果这些人说不要这个人，要放巴拉巴。到了十九节，第一节就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。那么比拉多为什么要鞭打耶稣？他没有罪，为什么要鞭打？那从下面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鞭打的目的是想把犹太人这个愤怒啊平息了，就是现在抓起来了，打一顿总可以了吧，把他释放了就行了。因为耶稣并不是像他们所告的是要政治上要带领犹太人起来造反，所以对他没有构成威胁，他觉得要想办法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，他不想无事生非。所以比拉多的意思就是把耶稣痛痛的打一顿，然后让这些犹太人去看一下，那么就可以把他释放了。当时那个鞭子呀，不像现在鞭子，我们看那个电影《耶稣传》的时候看到那个皮鞭上面还钉着那个小木像那个骨头，那个小块的骨头，还有那一些钉子，所以这个打在身上一抽一拉，那皮开肉绽，所以这个鞭打是非常重的。那比拉多下手这么狠，就是其实想让他们看看打得这么狠，你们解解你们的气，放了就行了。第二节，并且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紫袍。荆棘第一次在圣经里面提到是在创世纪里面，什么情况下？是创世纪的三章，亚当犯罪以后，神因着亚当的罪，最后咒诅这个土地，说今后你们种粮食啊，种作物一定会长出荆棘来，种的小麦一定长出其他的东西来，那是荆棘。荆棘是一种咒诅的记号。那么放在这儿说用荆棘变作冠冕，这里面寓意就是要让耶稣来承受这种咒诅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承受了我们应当承受的咒诅， 我们本来是被神咒诅的，结果是耶稣在承担了，我们就没脱离了咒诅，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得自由了，得释放了。给他穿上紫袍，那这个紫袍其实就是便丁自己的袍子。当时便丁的袍子是应该是朱红色的，朱红色的，这个朱红色一褪了色以后呢，就那个颜色就特别像紫的颜色。而这个紫袍呢，也是当时那皇帝那个穿的颜色的袍子，紫的。所以从虽然是用荆棘做冠冕，给他穿上这个紫袍，给他这样一个打扮是来戏弄耶稣，其实从另一方面反而显明了主耶稣确确实就是王，完全把主耶稣打扮成一个王的样子。第三节，又哀敬他说，我们和合本译成了哀敬，原文里面其实是不断的走近，就是频繁的走近，就是戏弄嘛，说恭喜犹太人的王，一会儿就过去了，恭喜犹太人的王，这就要戏弄，来回的这样去戏弄，就是又挨近，就是不断的走近靠近，不断的戏弄。他们就用手掌打他。第四节，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，我带他出来见你们，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比拉多说，这是第二次宣告说他没有罪，那么现在把他带出来让你们看一看，他确实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第五节，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，穿着紫袍。比拉多对他们说，你们看这个人。我们把我们自己放在这个情境里面，我们去体会这句话，去上下吧。上面是比拉多说，我这个逾越节的时候按惯例可以释放一个人，那么正好借这个机会我就可以释放耶稣，意思就是他把耶稣释放。那么现在说，你们看这个人，其实这个人已经打得皮开肉绽，那么你们看这个人，他们应该这样的残状你们应该解气了，应该消消气，意思就是可以把他放了。那第六节，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，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那么当时的祭司长和这些犹太人，他是明白比拉多说这句话的意思的，所以紧接着回答说，他们对耶稣这个被打的这个惨状毫无同情心，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定义要处死耶稣。那比拉多这个时候有点生气，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。第三次宣告，在政治上，在罗马的法律上，主耶稣无罪。主耶稣不仅没有违反律法，也没有违反地上这个国家的法律。主耶稣是圣洁的，是无罪的。第七节，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按他律法，那在申命记的21章22节，申命记的21章22节就说过，申命记的21章22节，当时就是神在给百姓颁布律例的时候就说过，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，你将他挂在木头上。就是如果是犯了致死的罪，什么是罪是致死的呢？那是亵渎神的，这样的重罪才是致死的。这样的致死以后把它挂在木头上，这是神定的律例。但是现在的犹太人，因为他们现在是被罗马统治，罗马帝国给他们有限的自治权，他们没有资格去判一个人死刑，所以他们现在才露出了自己那个真实的本来面目，终于说了实情。原来他把耶稣带到比拉多面前，说他要做王，他要造反，其实意思呢，说按照我们的律法他是该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， 一个不是神的儿子的人说他是神的儿子，这是亵渎神。所以他们认为耶稣是亵渎神的，这是重罪死罪，也可以把他钉死。但是他们没有这样的权柄，现在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只能交给比拉多了。这儿才把这个事情讲了出来。我们可以看见这些犹太人，包括这些领袖，多么的诡诈，前面完全是说谎。也就是强迫比拉多按照犹太人的律法处死耶稣，现在就是已经挑明了。第八节，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。为什么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呢？有人说是害怕的原因是怕这些犹太人起来造反来给他出难题。有没有这个因素呢？也许有，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还不完全是这个因素。更重要的因素是下面他这句话说，又进衙门对耶稣说，你是哪里来的？你是哪里来的实际上是你到底是谁。因为就刚才说这些犹太人说是他这个耶稣说他自己是神的儿子，那比拉多现在心里面就害怕了，他不会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心里面是有这个迷信的这样一个思想的，所以他就害怕了。所以你到底是谁？这个时候耶稣却不回答。这个完全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。这以赛亚书的53章整个其实就预言了耶稣受死被审判这样一个过程。在以赛亚书的53章第七节就说，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耶稣是默默无声。那么这儿耶稣不回答。第十节，比拉多就说，你不对我说话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比拉多告诉耶稣，他是有这样的权柄的，可以钉他死，也可以释放他，你为什么不说话呢？这个时候耶稣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，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这个上头那指的是神，父神。如果不是从父神那里给你这样的权柄，你根本没有能力动我。在前面的10章18节，当时我们分享的时候，耶稣就说过，10章18节，他怎么说呢？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。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。所以今天之所以他们能把我交在你的手里面，你也可以这样来审问我，完全是神给你这样的权柄，神的许可。如果神不许可，你根本办不了我。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说的话是这个很有分量，因为他就是神，他说的话真的是让人听了以后，包括比拉多这么位高权重的人，他都心里面害怕，越发害怕。我们从这儿可以看到，主耶稣他不回答的原因是他要应验经上的话，这是一个。另一个，因为他知道跟他们说的也无益，那么钉十字架是他自己愿意的，他要承受。这里面对我们也有个提醒，主耶稣无论怎么鞭打他都不去动怒，他都不去伸冤。所以在圣经上，罗马书12章19节也教导我们，12章19节说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 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主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。所以这样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如果是啊和人有了过节啊或什么，我们可能心里面就不舒服，可能会记仇，可能就想报复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自己不要去报复，不要去伸冤，有主，主会我们为我们伸冤，别人替我们出头，就省得我们自己出头，这多好！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自己去出头，啊，这是我们从这儿再一次看到的。如果神不给这个毕拉多的权柄，毕拉多根本就动不了耶稣，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计划，都是主耶稣愿意承受的。下面说是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那交给毕拉多那个人呢，不是犹大，这面指的就是大祭司该亚法。说该亚法罪更重了，那这个罪更重，这个更重是跟谁比较的呢？是跟该亚法以前的罪，还是跟别人比较呢？其实我自己理解的是，这里面暗含了毕拉多也有罪，但是这个该亚法的罪比你毕拉多罪更重。第十二节，从此毕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毕拉多始终是想释放耶稣，释放耶稣他并不是同情耶稣，他并不是认为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，是因为耶稣对他构不成威胁，这是他非常肯定的，所以他想尽快的把这些事情做一个了结，不想把事情搞大。我也听到有人说，毕拉多因为350次的想释放耶稣，毕拉多得救了，啊，这个毫无道理，毕拉多是没有得救的，我没有看到毕拉多在主耶稣面前认罪悔改。无奈犹太人喊着说，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凯撒的忠臣，凡以自己为王的，就是背叛凯撒了。我们先考虑，先说这个，凡以自己为王的，就是背叛凯撒了。那主耶稣已经承认他自己就是王。37节，就是18章37节，毕拉多对耶稣说：“是这样，你是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。”他承认他就是犹太人的王。所以说他这个时候，这些犹太人，你看是多么的狡诈。又把这个往政治上面扯，说他已经以为自己是就是王，以为自己是王的就是背叛凯撒，又和政治挂钩。前面又说，你如果释放了这个人，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。这个首先就是这个威胁毕拉多，这个帽子盖得很重的。你如果比拉多写的把耶稣释放了，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，那我们到凯撒面前，我可以告你，是威胁比拉多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啊，到了那个罪恶滔天的时候，什么都不顾了，什么手段都用，他们所有的这个用的这些手段，这些诡计伎俩，一切的都是为了把耶稣治死，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让毕拉多把耶稣处死。这些人多可恨啊！13节，毕拉多听见这话，就带耶稣出来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普华士处。普华士处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这个圣殿的西北角，因为那个圣殿的门是朝东开的，正门是朝东开的，所以西北角是那个圣殿的背面，那个地方就是铺花石出，那铺的石头，那希伯来话叫俄巴大，就在那里坐堂，在那里就开始坐堂了，那正式要开始动刑了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，约有五正。这里面我们如果仔细读的话，好像就和其他的那个福音书有些矛盾。 我们先看这个矛盾在哪里，就是五正这个地方。我们先看预备逾越节，预备逾越节，逾越节在立位记、在出埃及记、民数记都提到，逾越节其实就是一个晚上，就是从那天黄昏开始到第二天，那就是那个逾越节。那么预备怎么预备呢？就是黄昏开始嘛，在这黄昏之前，临近黄昏的时候，就 要把这个羊羔杀了以后，然后准备过逾越节，这是。那么现在正好在这个逾越节的时候，又把主耶稣钉死。那么在逾越节这一天钉死主耶稣，这个不是犹太人故意选定的日子，这是神定的日子，不是犹太人选的日子。约有五正，约有五正才是开始坐堂，不是马上要定。那么按照这个马可福音呢，是马可福音说的是不是五正定的。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是怎么说的，在马可福音的一个是16章的第25节说，定他在十字架上是事出的时候。事出是什么意思呢？事出是在上午的九点，也就是说上午九点才定耶稣，往十字架上定。那现在五正呢才坐堂，所以这个五正不是这个中午，这就矛盾了。这里面其实有一个就是犹太历和这个罗马历的一个这样一个差别。按照犹太历，五正就是中午十二点，在马太福音里面就是按照这个犹太的计时的方法。那么这儿约翰福音计时的方法五正是罗马计时的方法，按照罗马计时方法，这个五正是什么时间呢？是早上的六点，也就是上午九点前面的三个小时就开始坐堂。这儿就我们就清楚了，不矛盾。就早上六点，比拉多对犹太人说：“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”因为这边我们仔细考虑一下，比拉多说这句话，其实比拉多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这个好像一点委婉都没有，自己说话没有分量，被这个犹太人去要挟、去威胁，自己还没有办法摆脱，因为他怕罗马皇帝，所以。这句话其实这犹太人不承认耶稣是犹太人的王，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比拉多说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，这是对整个犹太人的一个羞辱，这是一个方面。另一方面他说这是犹太人的王，其实就是与我没有关系，我不是犹太人。第十五节，他们喊着说，除掉他，除掉他，定他在十字架上。无论比拉多怎么说，他们只有一句话，定他十字架，别的根本 不听，也不愿意听，也听不进去。这特别像我们今天特别有些弟兄姊妹就不愿意听神的话，你怎么去讲都不愿意听，只要讲真话就躲、回避、逃避。教会那么多，我非得在你这个教会，我可以去别的教会去享受我听我想听的。在犹太人就是如此，无论比拉多怎么去讲，他们说只有 一句话，定他十字架。比拉多说，我可以把你们的王定十字架吗？再一次说，把你们的王定十字架吗？看祭司长怎么回答，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。看这他们背你到什么地步，他们没有王吗？在撒母耳记上的八章七节，注意神就说，我就是你们的王。因为当时这些以色列人看到其他的外邦人有王、有国王，他们也想自己立一个王，所以他们就要撒母耳跟神要王。 那么在撒母耳记的八章第七节，神这么说的，耶和华对撒母耳说，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，你只管依从，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以色列人从一开始就顽梗悖逆，他们宁可自己立一个王，都不要神做王。所以你看，这个现在这个祭司长已经悖逆到极处，悖逆到极点，说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。他们宁可认贼作父，认凯撒做王，不愿意承认神是他们的王，说他们我没有王。其实这句话就带来了神的咒诅，他们在弃绝神作王，他们也显明了他们拒绝做神的子民，拒绝神的国度，完全是不幸。他不仅弃绝主耶稣，同时也他们在弃绝神。虽然他们也在拜神，也有会堂，也读律法书，也可能也有诗班唱赞美诗，但是这一切都是虚无的，在那儿做戏，在那儿表演。他们心里面已经拒绝神了，说我们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。于是毕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。这个时候是毕拉多授权，只要授权给他们，他们就可以去把耶稣钉十字架。所以钉十字架那个现场可能没有毕拉多，只有这些犹太人，然后毕拉多可能给他们派了一些这些兵。我们从这个前面这一部分我们看到，在定住耶稣上十字架整个这个过程，我们看到的这个以色列人的是何等的顽梗悖逆，为了达到目的什么都不顾，连神都不要，只要把耶稣定十字架，为了自己的利益。所以他们所谓的信神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肚腹，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个人的私欲，丝毫不去考虑神的律法，把神的律法当作他们犯罪的一个挡箭牌。他们表面上在捍卫律法的尊严，其实他没想到主耶稣借这个机会满足了律法的要求，在十字架上完全了律法，十字架上舍己的爱完全了律法。所以他没想到，这就是神要成就的事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。神也利用这些悖逆的人，利用那些恶人，甚至利用撒旦来成就自己的计划。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真的信靠他，我们神就不要考虑太多，我们能够我们把当天的事做好，那以后的事我们交给神。那么考虑太多晚上睡不着觉，其实对身体带来没有什么益处。那考虑一晚上睡不着觉，问题还是不能解决。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个掌管万有的神，他是有计划的神，他有成就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给他，简简单单的，单单从从的去信。凡是违背神心意的，我们不去做，我们一定要持守他的道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吧。